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宇在待命，宇在抗命。漆黑的钢铁环绕太平洋流转，有的风坚持激荡树叶、海浪每一座岛，有的风坚持拥抱树叶、海浪每一座岛。
写诗的人，反抗的人，恋爱的人。香港来的风，风吹落种，长成一个时代的荒凉与光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是主持人张洁平。那今天特别开心邀请到两位作家上这个节目，也是很多年的朋友，廖伟棠跟曹淑颖。然后伟棠跟淑颖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曹淑颖。
大家好，我是伟棠。
刚刚还在开玩笑说伟棠的声音贯穿了我们香港来的风整个的节目，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应该能跟节目开头的时候的那个粤语读诗的声音能对得上。好，让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希望伟棠能给我们带来新的一首诗，说不定片头我们可以周期性的更换一下。然后其实今天请淑颖跟伟棠来，我觉得跟我们这个节目很多嘉宾有点接近呢，就是香港来的风，风本身是一个移动性非常强的比喻。伟棠跟淑颖跟我自己一样，也是过着不能说是游民的人生啊，但是生命经验中有非常多次的移动的这个经验，所以很想跟两位先从移动这件事情开始谈起。尤其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全世界都静止下来的这个2020年啊，很多人到今天都还在说，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再去哪里哪里旅行？是不是我的2019年就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旅行了？这个世界到底还会不会重新转动起来？其实没有人敢说。那但我们自己的经验里边都知道，这个移居本身其实对我们的人生的塑造，或者是对价值观吧、世界观各种各样的塑造，其实非常非常的根本。那伟棠跟淑颖能不能先谈谈自己人生中比较重要的几次移居？比如说淑颖是从东北嘛，从东北到北京，再到香港，
对，
再到台北，对。然后伟棠是广东到香港到北京，再到香港，再到台北。那这样的经验其实对你们的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对你们自己这个不同时期的最大的塑造会是什么样的？也许先从这个故事开始。
我是出生在哈尔滨，18岁的时候因为读大学所以到北京，那在北京待了7年之后来到香港。北京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一个青春期。
几岁到几岁？
18岁到25岁。
哦，那真的是，
对，所有就是青春期应该有的那些外界世界不断扩大的东西和知识的养成，很多都是在北京完成的。那来到香港之后，香港是第一次走出校门的怀抱，真正来到社会上，对，所以在香港待了14年、15年吧。主要是所有关于社会上的养成也都是来自香港的。在2018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全家来到台北，对，一直到现在。
2018年的时候，
对，
所以基本上到台北是一个家庭稳定下来的这个阶段，但是目前在台北的生活才刚刚展开，这样子。
对，
明白。伟棠，你先说。
我是整个移动跟外界的联系最大，就是其实是97，1997年从我的广东的家搬到香港，因为在那之前我已经申请了10多年，结果97一来，不是有一个港人内地所生子女的政策嘛，然后就马上就批了我，因为之前呢一直都不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这个移动呢，我一开始蛮抗拒的，不是我很主动，但是我就想到那个全家人，尤其弟弟妹妹都很小，当时蛮需要我去照顾的，所以当时我一开始去香港并不是很乐意的。 其实为了家庭去，然后在香港待了3年多吧，然后我就想离开香港，当时还是觉得香港不是很适合一个私人居住，当时我的选项其实是有台北和北京两个选项，最后呢为什么选北京呢，首先第一个是当时北京的物价是比台北低很多，当时我是因为得了一笔奖金，这笔奖金我规划了一下，在北京可以生活1-2年，但在台北可能只能生活半年，就是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另外就是说，当时北京还是一个很摇滚的城市，我当时就是一个摇滚迷啊，我想每天都看 Live， 所以就义无反顾去北京。去北京以后呢，就是遇上了苏颖，然后我们的命运就绑在一起了。本来我只想在北京待1年我就走的。结果呢因为苏颖，我就一直待到他研究生毕业才离开，然后回到香港。刚回香港的时候也没想要很久的，其实还是心里还是想要出去然后就当时作为摄影师，尤其是跟很多旅游杂志合作摄影师，就几乎每个月我都会飞，不断的离开，不断离开。但是慢慢就是随着对香港本身的投入，尤其是社运跟社运的关系，还有孩子出生等等，就慢慢在香港好像又安顿下来了。然后就一直到2018年，我比全家人提早了2个月来，来这边做探路的先锋啊，先来租房子啊等等，买家具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你们在北京的那个经验其实几乎像是共同经验的，是不是？
他比我早，
我比他早2-3年，
早2-3年，但就是中间有个大概3-4年是共同经验的，前面
3年多的时间。
那是哪个年代的北京？
2002年，对吗？
对，
2002年到2005年的北京。
哦，明白。那所以，比如说伟棠，因为你是怀着一个要在一个摇滚城市生活的愿望去的。那个时候是够摇滚的吗？
对，我是2001年去的，2001年的时候真的还是很草莽。首先是音乐圈和那个地下艺术圈都很活跃。另外呢，我2002年呢就加入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一本杂志，叫《视觉21》。因为这个杂志的关系呢，就更投入到这个所谓次文化圈里面去。但是后来呢，慢慢就是，首先杂志过了1年多就倒了嘛。当时其实很有意思的，胡琴坊和陈冠中都是这个杂志的。
是
我们聚集了很多，还有徐浩峰，我们都是一群人，然后莫名其妙就倒掉了。倒掉了以后呢，北京也开始变了，因为奥运快要来了。整个北京除了是那种物质上的改变，就建筑啊等等那种富裕，另外人心也有些变了，就有的人是能搭上这艘船的，有的人呢就想留在过去的北京，就是朋友间这种分裂很明显。然后我们就觉得，哦，既然北京有变，另外我们也看到香港在变，所以我们还就这样做出了，哦，离开北京去香港的这样一个决定。
但对舒颖来说，经历的北京应该，因为你当时还没有在社会嘛，你是在校园。
对，不过比较奇异的是，我其实是在社会跟校园之间的一个边界，因为当时在北京大学周围有很多的胡同，有很多的类似广州的城中村，就是还没有拆的旧城区那种地方，也有曾经的圆明园画家村被拆了之后散落出来的画家、诗人、艺术家，还有民间哲学家大陆那个时代都有的一个名词。
对，
很多后来的中国地下文化可以比较脉动的力量，在当时都是一种种子的状态，在慢慢的酝酿着。比如说像周云鹏《九霄诅咒》，那时候都是住在北大附近的。那比如可能我们在校园里面写诗，校园里面有一班写诗的朋友，然后校园外面有一班写诗朋友，校园外面写诗朋友可能是更是五湖四海来到北京的，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去北京去共同感受这一个地下诗歌的世界。对，比如我们在办一些诗歌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办很多诗歌活动，办诗歌活动的时候可能周云鹏老周他就背把吉他来听歌。很多后来的中国地下文化或者摇滚圈，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月下看到的一些可能比他们在早之前的那时候都是在北京以一个就是普通的外地来青年租房住的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有很多种子，其实你看到了很多种子甚至还没有破土的那个时刻。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的珍贵。
当时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吗？就当时会想象得到他们未来以什么样的形态破土吗？还是其实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当时没有想到音乐人会以后来的形态破土。音乐人另外一个据点是在北京东边的三里屯的野孩子办的和酒吧，但是诗歌界后来有破土吗？好像没有。诗人好像一直都没有破土，但是音乐界是有破土的。
其实这也是诗歌界的一个好处，就是还可以继续在这种半梦半幻之中继续的迷迷糊糊的写下去。
但是当时那些界别其实并不是分野这么明显的，比如说老周他也写诗，可能一些写诗的朋友也去玩音乐，没有这么明显。我觉得那个状态反而是最好。
生活家、艺术家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很混杂的社群。
嗯，
其实对你来说，你刚刚讲到那个外界世界的扩大，对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北京给你展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回头去描述的话，
回头去描述，我中学的时候一直是非常乖，考试成绩非常好的那种学生，所以精神世界是非常枯燥的。所以到了北京之后，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中学的时候非常乖，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受不住了，因为没有爹妈在旁边管着了。然后我就一头扎进了现代诗的世界，去写诗，去认识写诗的朋友，然后去有大家共同的精神上的追寻和对语言上的探索。
那是真的是一个彻底的新世界了，就是或者一个真正的精神世界的展开了。
对，因为以前接触的语言主要是很多有那种建制的成科在里面，大家知道，比如我们无论是课本上的文字，还是一些公文或者社会媒体上出现的文字，都有大量的成套在里面。所以当时很喜欢写诗，就是觉得诗给你展现了一个通过语言去有那种自由的感觉的一个世界。对，那当时身边的朋友是从不同的城市，有川贵，有两湖，有广东，去到北京，所以在北京看到了五湖四海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嗯，对，这个自由的语言，其实刚才伟棠讲到，就是你说后来你们一起离开北京，要决定05年到香港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香港本身也在感觉到香港的变化，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首先还是要从北京铺垫一下，就是说我在北京最后两年呢，我基本上是以摄影师的身份存在的，而且呢是跟比如说一些国家地理杂志合作，接着呢就是跟很多香港的 NGO 合作，尤其是当时 NGO 这些人呢，比如像绿色和平啊、乐施会这些，当时他们的中国区的这些来开拓的人，其实都是以前在香港社运界已经认识的人，所以就从那样我就跟香港接轨起来。同时呢，因为跟他们合作呢，接触了北京以外的中国，其实是落差极大的。北京已经很国际城市了，甚至很后现代了，但是外面你一去到比如说山西啊、内蒙啊等等，你去采访，做那种像那种卧底记者一样的采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很残酷。
嗯，
这个国家其实没有真的变了多少。
嗯，
然后把这种东西呢跟香港的一交流，就发现哎，你在中国有的东西你做不了的事情，好像在香港还可以做，就是比如说那种社区介入这些东西。然后我就想，哎，香港是一个我们还可以回去实践一些我自己一点的那种社会理想的一个地方。尤其是05年呢，世贸哈反 WTO 运动就很振奋我们。
嗯
啊，我们俩都几乎每天都有参与进去。从那时候就是决定了说，哦，我们在这个慢慢进入大时代的香港去体验一下吧，这样。
嗯，对，所以因为对你来说，你是有社会参与的蛮具体的一个支点出现，就借着这个因由想要去选择香港去做更多的社会参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那时候比现在要入世的多就是或者说左的多，
左交的多，
左交的多。对，我当时我已经认为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跟那种新左派是划清界限的。当时大陆新左派很强调新农村建设这些东西嘛，我很关心农村，但是我又做不到像他们那样子，就是真的抱着一种当年那种共产主义者理想那种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对这种很失望了。所以呢，回到香港呢，你可以更一个疏离一点的左派吧，做 不是那种左派，不是中国那种左派，
中国那种左派。嗯，对，但是是一个跟人民跟社会站在一起的一个左派。
对，你会很舒服啊，就是说你参与社群运动的时候，社区的一些运动的时候呢，大家呢没有说要你去表达政治立场啊，那种就你在中国我有参与过一些那种，你首先你要有一个清晰立场。
而且他们也会很严苛，说你是不是真左派，什么假左派之类这种东西。但香港这种宽容度还大很多，因为大家是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走在一起，对，而不是说为了一个立场走在一起。是是是，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国家立场。对，有这个社群吧，就社群这样生长出来。很强，对。是，其实伟棠，如果你是这么入世的一个当时作为到香港的一个选择，
舒颖，你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对你来说北京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然后有自由的语言，那你到香港的这个动作是怎么样的？如果它是这么入世的话，我觉得是继续展开的，因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精神和语言上面有新的东西不断涌现，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香港的那个语言世界非常的吸引我，无论是小时候听粤语歌，看香港电影，还有当时因为在北京读研究所读三年，走之前两年已经觉得好像感觉一个城市待了七年也差不多那种感觉，所以想去一些新的地方。所以到了香港之后，广东话和香港独有的对中文的那种感觉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新的冲击。
嗯，对啊，在那里认识的艺术的朋友和写作的朋友，他们可能背后的养成跟我当时熟知的脉络是非常不同的。嗯，那这些都给我带来很多新的冲击。嗯，对，其实讲到这个，我特别想问，就是比如说，如果你看回当年自己的这个状态，因为你期待精神跟语言的世界 不断不断的在眼前展开嘛，然后不断不断的有新的灵感，你会想到香港今天会成为一个这么强的羁绊吗？对你来说，就是因为理论上，比如说你到了台北，或者是甚至你们去其他的世界上其他的城市，会有新的语言的世界或者是文化的系统完全不一样的在眼前展开。但今天的你和当年的你的那个好像深刻的觉得香港对你们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家的羁绊，反而年轻的时候好像不太有这个东西。
会是这样的感觉吗？会是这样的感觉。你觉得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什么2018年到台北的时候，好像那个兴奋感反而不是当年的那种从黑龙江到北京，从北京到香港的那种兴奋感了。如果单纯就语言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香港本身的语言的质地是非常特别的。首先它有一脉是从 比如说我们粤剧来的那一脉的粤语对香港日常语言的掺入，而粤剧的语言跟中国古代话本和古典文学的语言又是有一定距离的，它可能是唐迪生从上海带过来的一些当时的中文未经过共产党建制的整顿而直接融入到香港的表演艺术语言和创作语言和日常语言中去，所以有很多词汇可能非常的旧上海 或者鸳鸯蝴蝶派那种，然后在香港的日常媒体上都能看到。我记得我刚去香港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是在报纸上我会看到新闻标题说富人如何如何，对，这作为在大陆出生的成长的我们是觉得很扎眼的一个词。对，那这种东西再结合到广东话口语的那种非常生猛的东西落到纸面上，可能它在广东话口语说出来没有那么生猛，可是落到纸面上就会很生猛。我们去一下深水埗旺角 油麻地的那些店铺招牌都会感受到这种文字上的生猛，这是两种东西，再加上香港的有很多可能外来语英文这些翻译过来广东话，而那个翻译又是用非常古怪的中文字，因为它是广东话发音嘛，跟我们在大陆习惯的那种汉语翻译是不一样的。这种独特的粤语翻译体，这几种不同的混杂加在一起，我觉得香港的那个
语言新鲜什么程度对我的刺激是非常之大的，而我觉得我今天还没有用尽这种语言的刺激在我的创作的世界里。嗯，明白，就是其实还没有想要离开。事实上，
对，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大概是十年以前嘛，听到香港政府的高官在用 一篮子、
嗯、
就是一篮子
在一篮子、嗯、
它 base 在北方的日常口语而被官用化、
嗯
嗯嗯、因为中国大陆的那个官方用语有很多是就是很山药蛋派的那、
嗯、故意很俗、嗯、
故意去用北方的俗语来
对对对
北方的俗语来去说官场上的话嘛。
对，
而这种东西经过几层转折，然后到了香港高官的那个口里面之后，然后香港的媒体一部分媒体开始使用类似这种你会感觉有些不伦不类的、
嗯、
这种用法
的
对，然后整个香港日常场景的语言就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跟我刚才说的那种给我的刺激的那种维度是相反的、
嗯、
所以当这个维度它一个相反的就是说它偏离它本来的那个精彩的时候，那个精彩反而会更完整的保留在你的精神世界里。
嗯，明白。
对，我也感觉到就是说到了近十年香港本土文化的重涌也被迫变得狭隘起来的时候，我是觉得蛮难受的。比如说对粤语文本粤语文学的强调的时候慢慢变成一种原教旨主义一样，就是说要严格区分什么是匪语什么是真正本土，但所谓真正本土在之前的几十年也吸收了很多殖民地语言、
嗯、
或者说甚至
八面来风，
对对，台湾的都有啊等等，但现在就变得要一味的去强调。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
嗯、
但是心里觉得难受是因为我所认同的或者说我所爱的香港应该是一个更宽容的香港。
嗯嗯嗯，因为我刚才那样问就想说其实我们在之前觉得移动是理所当然的嘛，或者是觉得我们不断的被新的更开阔的世界所吸引，然后往外走往外走往外走，而且香港尤其是一个这样欢迎八方来客的包容各种移民的这个城市，但反而在香港好像就这个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情感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化为对香港本土的这种羁绊的，就是虽然刚才讲的很具体，比如说对这个语言的爱，然后对这种宽容的就是语言的新鲜的这种刺激和生动的这个喜欢，或者是对当年这个包容的香港的认同，其实在你们身上这个本土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你说到这个变化啊，首先我想到是在十多年前我已经写不少文章去提醒、嗯、当时也是无意的提醒吧，我就说我们在讲一个城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它的盛衰，衰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城市不可能一路高歌向上的、嗯、但当现在真的来到了它衰落的时候呢，我自己当然是也是很难受的，反而是接受不了，当时是感觉到很
超然的、
觉得自己很酷，对，就觉得自己很独特的提出这一点尤其当时是有所针对的，就是当时本土派的作家都很引以为傲，就香港还是这么繁荣还是这么厉害的时候，当时我就在泼冷水，但现在再看回去真正这冷水泼下来的时候自己也是被冷水泼到了一部分，这种难受就我们跟本土之间的那种纠缠吧。我想我也是被骂过左交的人、
嗯、
左交都会有这种，尤其你还是一个非土生土长的左交，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十年前左右呢，大家开始标榜自己土生土长这个身份，在每个作家出书那个作家简介里边都会写一个土生土长香港人、
哦、
我当时我就开了个玩笑，我没有这么做，但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写，我说我下一本书我一定上面写着非土生土长香港人为了强调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根本这种准民族主义情绪是很要不得的，但现在这种准民族主义情绪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反对力量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调整了。
嗯，我觉得刚刚伟棠说到那个由盛转衰这个很形象啊，就是原来还有一个这么超然的视角要看到它盛跟衰，你刚刚讲当一个冷水浇到所有人身上的时候，对我自己来说有点像是今天很多在2019年中很多人都会说的这个痛苦的共同体，所谓的这个共同体的浇筑、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经历了虽然很不同层次或者是强度但是经历了相似的痛苦吧，会把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连接在一起。 对，
对，我自己感觉自己稍微好一点，就好像自己给自己打过预防针一样。我在2007-08年的时候我创作了一本诗集，整本诗集是一个概念的，是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里面就有两首诗是互相对称的，一首是讲我读香港史的感受的一首长诗，然后呢，另一首叫做香港岛未来史。
嗯，
我会写到100年后 甚至500年后，甚至1000年后的香港会是怎么样的。里边都是想灌输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个城市，它会跟别的历史上辉煌的城市一样化为乌有。
嗯，我觉得我对香港的高度认同基本上来自于它可以提供一重空间，是非中心化的空间。我一到香港的时候，居住的地方是香港不是中心的九龙或者香港岛，而是大屿山。大屿山是有很多青山绿水和非香港中心叙事话语的社群存在的地方。比如在以前的香港新浪潮电影里面，大屿山也要么是一些狂徒的追杀地，要么是九龙的表哥的一个乡下表妹来回要去的回去的一个地方，它是香港中心叙事话语里面的另外一重存在。我觉得香港恰恰是可以提供这样的一重空间给不同社群的人去安身立命和安心的地方。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发现，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是大屿山的东涌，然后在东涌基本上因为它大屿山的缘故，它是在香港的西面，然后香港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西贡，西贡是在香港的东面。我当时刚从北京过来，大家知道北京的那个城市规划是以中心一环一环向外扩散，你在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你问路或者你自己想要找路，你都会知道东南西北的感觉，所以在香港这种中心统一的方向感被完全打破。那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觉得因为这两个地名它是 based 在本土村民的经验上采取的这样的地名，应该是这样，而不是说以香港岛为中心，
大的 map，
对，不是以香港岛为中心，也不是以尖沙咀为中心。这一点东西非常的吸引我，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本土的命名能力、经营能力一种力量。
嗯，这个真的很香港特色，就大家并不需要服从于一个大的秩序，然后非中心化也在这个中间，就很多平行世界可以得以保留。
对，然后从下至上这个中间有很多个层次，你可以去发掘、去开拓、去经营一些东西，
甚至躲避。
对，而不是从上至下你处于一种被要求、被命令然后去服从的一种状态。
嗯，这个是真的只有香港才给你们这样的体验吗？觉得到现在为止。
嗯，因为别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很深入，比如说我们在意大利住半年呢，意大利也有这种乱糟糟的活力，
嗯，
尤其南部，
嗯，
啊，但是因为我们在香港，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等等构成了这么一个脉络，要这个脉络呢可以根本跟那个香港所谓上层建筑不发生关系的，就感觉非常强大。我想也是这种脉络给了后来比如说14到19年就是抗争者的一个底气吧。
嗯，
我觉得在比如说大陆一个城市，你真的没有不敢有这种底气，你顶多团结你的小区都不一定能团结得起来。但香港呢，你说哇我是黄大仙，哇黄大仙一群人团结起来，这种东西真的中国没有这个底气可以说。
团结我的家庭都做不到。对，真的是，就是这个自，就是跟你刚刚讲的那个自下而上的社群是一致的，而且这些社群跟社群之间其实可以毫无关系，然后但他们都能可以共存在这个城市，然后相互也不干扰对方。 对，
对，
可能之前那个蔡珠儿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有讲到，他就当然他是心怀愧疚的在讲，他说他生活在这个愉景湾的这个 expat community，
我去过他家，我们
对对对，他就觉得他活得特别离地嘛，
是，
但他也很珍惜香港给他这样一个离地的空间，有这么多人可以活得这么离地，然后享受到这个城市好的那一面，但是互相就是活得非常独立，互不干扰这样。
没错，
就这点感觉是超越本土文化这件事情本身的了，就是这是这个伟大城市给我们的这个空间哦。也许我们可以下一次节目仔细讲到台北以后的这个经验哦。就是所以当2018年听说你们要搬来台北的时候，我自己也蛮惊讶的，当然也很容易理解，其实就像美智，像很多有孩子的家庭的选择，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觉得在香港不是一个对小孩来说长久可以那么安心的选择了。但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每一次的移动你都会伴随着相遇啊，然后分开等等，你年轻的时候孑然一身嘛，就是你刚刚讲的进入香港这个社会网络，你们跟这个社群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其实这些摩擦就会越来越多，情感上的摩擦，而且是可能是很深的这个羁绊，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你们自己的体验是怎样的？ 当年离开黑龙江，离开北京，跟现在离开香港，就是那种羁绊吧，或者是这种分离，对你们的影响大吗？对你们自己的生命也好，创作也好，就这个分离本身这件事情影响大吗？
影响很大吧。年轻的时候没有那么大，年轻的时候从哈尔滨去北京就是特别高兴的，过年都不回家了春节都不回家了、从北京去香港也是非常高兴的。离开香港那一天我一直在哭，
有头哭头尾
真的就是同时在收拾东西吗？
我那天要去补打一针入境，要补打一个防疫针去养和医院，当时只有养和医院有那个针，然后坐的士，然后在跑马地，对，从九龙过去，然后看着街景，一直在哭。
这个的士的场景太好哭了。
我还可以想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从北京搬回香港的时候，我们是打包了20多箱书，然后全部打包了，然后租了一个货柜，这样运回了香港。这是书，我不知道对书影怎么来说哈，就是因为是我们共同的书，但对我来说，这好像一个定海神针一样，就好像这书跟着来了。我们的灵魂也能够移动了一样，但是我们从香港来台北呢，我们就没有把这书都带过来，只带了很少书过来。然后我一直在香港还租着一个 studio， 就是书放在那里，虽然那个钱很心疼啊，这样出去，尤其过去一年完全没有回去过，但是你总是有种感觉，这书还在，我就还能回去，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安慰对自己，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分灵体放在香港的感觉。哎，可是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所以你们跟北京的社群没有这些羁绊吗？为什么可以这么决绝的也就离开了？
那如果 以我来说吧，其实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就是当时不止我们在移动，当时我们好多个朋友都离开北京，都选择离开，像严俊去满世界走啊，马华去了云南也没回来啊，然后尤其有好几个朋友去了西藏，当时我们感觉整个北京就像一个宴席在散一样。
其实北京的那个宴席在2001年经历了一次很大的转折，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可能是2002年左右他们开始准备奥运，所以很多熟悉的街区胡同成片成片的拆，很多社会的体制内部和外部可见和不可见的都开始发生变化，所以文艺创作的朋友有一点像离散的感觉，比如说做音乐的很多人他们会去到西部、新疆、西藏或者尼泊尔这样的地方去收获灵感，这个在开始准备奥运之前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是一个感觉宴会散了的感觉，
很形象。但香港其实恰恰相反，在你
们一般对，那是开始，我感觉是开始，
对，至少是大家其实是回来团聚到这个共同体，或者是共同体前所未有的强，
对，
那是一个时候，
因为当时就是根本就是你们停不下来喘气的时候，从反 WTO 然后保卫中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喜帖街，几乎是每半年就有一场运动，
反高铁
蔡元春没停下来过，而且当时感觉我当时真的很乐观，我觉得即使到现在我还很乐观，对于香港的这个社区斗争啊，我觉得每一次失败都留下了一些东西，反高铁留下了蔡元春那个力量，然后这个雨伞伞后也有很多人去，就是当时都知道要就渗到社群里去嘛，很多人都觉悟了在这点，然后所谓老鬼和年轻人那种结合帮扶吧，用这么一个词，都很自然，所以我就想19年也不一定真的就是彻底的绝望，虽然现在空前的打压，我可能是朋友里边大家都绝望，其实我也绝望，但我是绝望里边比较不那么绝望的，有一点希望的一个人。
对，因为如果你按照你们刚才讲的这种非中心化的这种香港创造出这个非中心化的空间，这个自下而上的社群，自下而上的社群是最不容易被打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秩序嘛，它是一个种子，就真的是种子在四面八方。刚才舒莹讲到，就是说你最后坐的士，你是从新界到九龙到港岛这样一路，对吧？
对。
你刚刚描述的时候，我眼前已经浮现了蓝雨的画面。对，我就想说，你当时有在想什么吗？就是那个情感是有借助一些事情泛起吗？还是真的是很
就比较概括性的， 那当然我眼前看到的随着的士而流动的香港街景，香港街景是我永远永远看不厌的地方。我在香港非常喜欢徒步走路，就是整个港岛区和九龙区我大部分都用脚走过。它的地形变换非常的多变，就是尤其港岛区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然后在任何的一个非常闹市的地方，不出十五分钟可以去到人迹罕至的山林。对香港的城市空间的这种奇幻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也有人的因素嘛，就像很多朋友啊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刚才伟棠说到那个在香港一路的这样的社运的一条线索过来，我觉得它给我一种很不同的感受，是它里面始终有一个空间一个层面可以是给艺术家诗人文化工作者的，你不用在政治上去跟随某一种组织，不用去跟随某一种话语，你也不用表态你自己是什么样，但是你可以在街头去读诗，去把你想在眼前身边感受到的一切的创作去表达出来，然后在街头直接拿着麦克风，行人在走路，你在读诗，这种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可能去香港之前完全不可能想象的。而且有一个强大的包袱，就是我们在大陆写诗的时候，我的诗歌是不是可以处理一些政治事件，处理一些现实事，这个还是要经过辩驳的，因为我原来所在那个环境基本上是非常纯诗化非常形而上的一个诗歌世界，然后在50到70年代的汉语诗歌里面，大陆的汉语诗歌里面，你去如何处理政治变成了一种在2000年前后并不是名声那么好的一种诗歌写作方式，感觉你接触政治这个是有损你作为诗作为一种纯粹语言艺术探索的这样的有损这样一个角色和功能。可是到了香港这些条条框框都不存在了，然后出现了很多因为社会事件政治事件因为身边的人不同的取态不同的事件发生，给诗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也可以把诗拓展到我在街边去朗读，这个行为本身也可以纳入我的诗歌世界的范畴，然后可以跟不同的艺术媒介去合作，那所有这些开拓都是以前不能够想象，我觉得都是香港独有的一种社群离散又平行时空才能产生出来的一种产物。
真的，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就是看着窗边的这个景象在移动，和伟棠讲的那个书跟随你们的很形象啊，就是一个可能在北京不管这个精神世界展开多丰富，但是就它没有办法在真实的世界里落地，它是一个蛮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因为那个政治的环境，因为各种各样的环境，你可以带着它走，但它是一个形而上，但在香港好像就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然后并且能够跟社群发生非常真实的互动，而且还能催生一些东西生长出来，这个真的是太，就好像那个书找到了一个安放的地方，哪怕它是一个迷你仓，它是一个角落，它是一个啥，但它就是能被安放住。好，我知道今天伟棠有带一首诗来送给香港，或者是纪念这样一段时光，也许伟棠可以来介绍这首诗，并且读给我们听。
好，我今天带来这首诗叫夜更，其实当然是跟夜更这部电影有点关系的，因为当时呢我在这个金马影展看了夜更，然后当时觉得这部片虽然是不是在现在拍的，其实它是在整个2019的大爆发之前前期拍摄的，很多都是，但是呢我感觉它好像预备了一种东西，就夜更这两个字预备了我们现在怎样进入这个所谓的反送中后香港的这么一种态度，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我用广东话粤语给大家念一下吧。夜更，你准备好值夜更了吗？如果家建的路灯并非为照亮黑夜而警示，用光向你的手腕敲钉，你检查了刹车但别忘记油门，你暂停载客，因为你早已超载了沉默的重量，那么你要做变形金刚，还是在摩天楼顶抱着避雷针入梦的巨星金刚？是的，你有晚礼服就在车头飘扬，蓝雷德像一面旧试卷的旗帜，星星和条纹都被生锈的风磨细。所以你准备好值夜更了吗？那些孩子都站在悬崖上激求，你不是唯一的暴兽。那些孩子把金色洒遍黑雨的巨幅 你打开便当，成为卫星吧。既然你是光速的尘埃，你必须是光速的神海。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伟棠。那我们跟舒颖跟伟棠就留到下一次节目再聊。最近我们在脸书上征集听众朋友们对香港来的风的这个意见反馈，我们收到了非常多动人的留言，然后也有很多人不管是在节目中留言，或者是私底下找我聊天，或者是通过问卷的形式给了我们很多反馈。那我们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其实每一次的节目都希望能在最后给大家读一读这些不管是来自香港还是台湾的朋友对于香港来的风还有我们这些上过节目的嘉宾的感想，然后我就在这边给大家念一下，可能先选四封左右的简单的信。有一位留言很简单很短，他的署名是手足，他说的是就算失望不能绝望。那这也是我们在香港特别常常听到一句相互打气的话。还有一位听众，他的署名是 Irene， 他说起身奋斗时也请照顾好自己的精神与心灵，愿荣光归香港，一直与你们同在。然后周先生他的留言是，台湾也是一座多方文化汇集的岛屿，所以相当期待香港朋友们的加入，能够为台湾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思考观点，像是关于自由或者关于面向世界的角度，也期待可以产生许多有意思的激荡，为世界带来不一样的火花。台港友好，感叹号。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名叫 Daisy， 他有一段蛮长的留言，他说，我是台湾人，曾经到香港旅行过一次，很难不被香港高耸的大楼吸引，这座城市在新旧之间，我到太平山顶看夜景，到维多利亚港吹风，买一罐维他奶边喝边散步，在潭岛咖啡吃早餐，到兰桂坊喝酒，始终有着必须要再造访这座城市的念头。这是一座承载了政治、历史和民主的城市，旁边即使是强权大国，但是香港依旧用独特的姿态在运转着。我一直认为香港人拥有个人判断与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否在这座城市去或者留，在政治上所带来的紧迫问题面前，多数港人依然沉着冷静去思考未来的命运和走向。我常常在想，这未必是台湾人可以做到的，让我深感佩服。有一天我要再去香港，它是一座迷人的城市。还有一位匿名的听众，他没有留下名字，他说，为自由而开始的事从来不只有美丽，但是道路很长，梦很长，进到梦里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相遇。非常谢谢听众们的留言哦，也特别欢迎大家继续给香港来的风，给我们这些飘零在香港之外的嘉宾们一些鼓励跟来信。如果你们有更多想说的，特别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未来的节目中间把这些声音带给更多的人听到。特别谢谢大家的收听哦，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静好听的节目《香港来的风》，我们下次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